但是你也要注意一件事情，我们不可能单独生活，也不可能单独存在这个社会。而且更有趣的事情是，你之所以为你，是因为有周边的人把你形成的。不只是生活如此啊，我们的心灵也是如此，我们的性格也是如此，因为我们的性格是周边的人跟我们互动的产物。我们的自我概念，我们称它叫 self concept， 这个 self concept 心理学上的这个 self concept 就是我记录我跟别人互动啊，别人对我的看法以及我对自己的看法的结果。各位别小看这件事情咯，我们如果去记录别人对自己的看法，也记录自己的看法，觉得嗯我衰老了，或者嗯我长得不好看，或者嗯虽然我年轻我很笨，我没有人喜欢我，我不晓得怎么跟别人交往，你只要这么想的时候，这个想的时候，我们就会不敢去跟别人接触，或者我们想的自己是自大的时候，我们就会矮化别人，而且在矮化别人以及自己变成自卑的时候，我们内部的化学平衡马上就会改变，我们的身体也跟着改变。那么所以人跟人之间用一种等观来看，职业与职业之间要以等观来看。我几次给大家提到这个问题，我自己做过工人，我很清楚，我做过建筑工，我做过山上的出工哈，我做过。可是我只要看到啊，那工程在进行中的这些工人，我是看他们就是尊敬的像菩萨来看待他们。我这个做过这个小水果贩，我看到市场里头在卖菜的，我会体会到他们是菩萨，如果没有他们在你卖，我们要买个东西还真不容易。那叫等观。所以我们对企业家也要尊敬，因为企业家也是一个很辛苦的工作。老实讲，如果真的有一个大企业家的那个职位，说那这个职位就由你来做好了，看你敢不敢做。你头爱兴兴，不要压大钱，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好像觉得很有兴致，没多久你就好像在扛一只大炮一样哈，那么什么也弄不出来啊，打也打不响，就是会变成这个样子。所以我们也要尊敬他。所以等观一切众生回向，这是我们不要有高下贵贱这样子的一个态度来评价他。这个我们在我们的信仰里头，我们如果信仰完了只是一个造成一个结果，就是我的信仰是希望佛保佑我，我希望佛保佑我们家的人都变成富贵的，都变成有钱的。我请问什么叫有钱，怎么叫富贵？有钱跟富贵其实跟内在主观的一个感觉是非常重要的。当一个人的内心里头还有一种饥饿感的时候，他钱很多的时候还不觉得知足，他不会感觉到知足，因为他那个知足的那个 sensor 坏掉了，就好像工厂里头自动控制的那个 sensor 坏掉了，他感受不到它，所以他应该停的时候还是叽叽呱呱在进行，那到最后他会磨出问题出来，也许会擦出火花产生火灾。他必须是 sensor 是够才可以。那么人就是这样啊，那么很贫穷的人，他的 sensor 过的话，他也是贫而安，也是没什么问题，他也不会觉得他自己匮乏什么东西。我觉得我那一代的人的父母，我这一代的人的父母，也就是我的前一代，包括我这一代，好像都比较知足一点。所以我的朋友会这样跟我讲，他说，郑老师，你实在太容易满足了。我说满足没什么不好，表示我的那个 感应器那个 sensor 哈、哦、是健康的啊，是不是？所以我看到了那些花就很开心，我去山上走一走就很开心，我就要看小孩子回来开开心心回来，我就很开心。只要他们好好的哈、啊、去生活，我就很开心。我有什么好不开心？你说吗？所以，当我开始觉得我必须要跟别人一样的多的时候，我必须跟别人平起平坐，而且穿的是一样，讲的是一样话的时候，如果我讲的跟他不一样，我会自卑的时候，那我们就不懂得叫做这个等观一切众生的这个回向了。所以必须要等观来看待这件事情。这个等观这件事情，在现在的这个教育学或者是科学的研究里头，你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我再重述一下这件事情。我以前提过的，就是哈佛大学有一个 Howard Gardner 这一位，这个我们台湾把它翻成叫加纳，就是所以在座有老师的都知道这个人。他在1986年的时候，他提出来一个叫多元智慧这个观念，也就是说，我们讲智慧，一个人的智能就是指一般的智能，他会读书就是会读书，他能干就能干，他不是。他说每人可以分得出来类别比较多，可以分成类别的。啊，也就是说绝大部分的人可以把它分成八类。啊，有一种人他是这个音乐智慧特别好。有一种人是语言智慧特别好，那么有的人是运动的智慧，身体动觉的智慧，手的灵巧的智慧，这个特别好啊、哦。那么你知道音乐智慧特别好的人就是会唱歌会表演啊、哦，身体动觉语言文字特别好的人，那他是啊、哦、这个比较擅长于演讲文字表达。各位老师大概有一点这一方面的能力啊，要不然不会写出那么多东西，而且讲经你们也喜欢听，我想是啊，也有这个是有这个因子啊，可能是这样，但并不是我不是只有这个智慧，一个人他有这八种智慧都有，他构成一个完整的。所以你看啊，啊，原罪有那种人是身体动觉的智慧，他会跳舞，会运动，会成为运动的明星。那是身体动觉智慧型的人。那有一种人，他是这个空间关系能力特别好，他对设计机械，他眼睛闭起来那个机械就已经浮现在他的眼前了，他设计室内空间，设计房屋的造型啊，设计整个大的空间公园的一些景致啊，人家是马上看到那个地方，马上就形成一个他要设计的东西出来，而且很快就可以画得出来。那种人我们称为叫做空间关系智慧型的人，就是这个能力最强，就表示他是有空间关系智慧型的人。空间关系智慧型的人包括什么呢？即人的面相特别好，也是空间关系。为什么？他一看那个人的脸，那个关系位置就很清楚，回去眼睛一闭他就记得出来，而且回去马上可以素描的出来。你有的人是见过两次还记不得，但是有的人就一看就会记得，那是空间关系能力好。把他带到山上去，他不会迷失方向，那种人啊，这个也是属于空间关系智慧型。古代的战争的将领啊，带兵出去，尤其是到沙漠打一打以后不知道怎么回来的，那就不能，就是说他的空间关系能力是比较差的。有些人你把他啊，这个用车子把他带到城市绕一绕以后，他还知道大概我原来出来的地方是在哪一个方位，他还是清楚啊，那叫空间关系智慧型的人。尤其是南太平洋的一些岛屿，有一些人他们的船开出去也这个天空都是云，也看不出这个星球的方位，可是他还是知道他的岛在哪一个方向， 没有其他的岛可以做相关位置，他还是知道。那我们说那种人是都是属于空间关系智慧型的人。那还有一种人啊，他是这个人际关系智慧型的人，他善知人，善用人，他也了解这个群体，也啊善于去做推销、组织、政治这一方面的工作，那是人际关系智慧型的人。但还有一种人啊，他是观察自然智慧型的人。那种人，人家到一个地方一看就知道这里有石油，我们这石油冒出来了，你到我换我们去的话，他石油都冒出来你还看不出来他有石油，你相信不相信？观察大自然的那种人哈，那个小鸟飞过去他就知道那只叫什么鸟，而且那两只鸟前面那只是公的，后面那只是母的，他都看得出来。我们鸟就是鸟，还会什么呢？就是看不出来。所以你知道那观察自然的东西他们很厉害，他们对科学的研究，对自然的东西的观察，现象的一些领悟都很强，那是一种人。但还有一种人是常常好多父母亲问我的，他你讲过了，我的小孩子哈，你讲的这些东西通通没有，到底我小孩子是什么型的？因为我已经跟他讲做内省智慧型了，但他不知道。他说我那个小孩子哈，看起来是乖乖的啊，他读书也没有什么特别，数学也没什么特别，音乐也不行，运动也没什么，就这样子普通普通这样。我这个小孩子是什么型的？我说叫做内，我就问他，我说你这个小孩子你也没有发现，你叫他，你回他一下了课你回来，你跟他讲说，孩子你先去帮我买一瓶酱油，他书包放下说好我就去买一瓶酱油。这个小孩子呢，你跟他讲说，哎，今天天气冷一点，你多穿一件衣服。虽然这个学校还没有规定说可以穿夹克，但是你还是把它穿去，不能穿，到学校不能穿再拿起来，早出门的时候还是穿着，他还会听你的话。那种人，他比较能够啊耐心，那也比较好相处啊，他也比较善于运用他有的东西。那些小孩子他其实练了中学毕业，他比较愿意去学一技之长，慢慢一点一点，他即使再努力一点，后来练了大学，练了大学以后他也是一样边工作，他可能还会边去读一点修一点学分啊。所以那种人哦，是两只脚他是不太会停下来的，那个叫内省智慧型的人，那种人也是一种智慧，而且常常都是这样。我问过好多老师啊，我说哎，你有没有觉得你那一届毕业以后20年再来开同学会，你有没有发现有一些人很有成就，可是当时他的成绩其实并不怎么好，甚至于你连他的名字都记不起来。他说对，常常出现这样子的人啊，有时候有些原来很好的，但他会在剧烈的竞争里头掉下来了。那一些叫内省智慧型的人，常常都去考虑他自己比较好的、好一点点的那个部分，他努力去做，是属于内省智慧型的人。好，那么这一共八种内省智慧型的人，并不是表示说你只有一种，是这八种全部都有，但有一种会特别好。可是我们做父母亲、做老师的人，要等观回向，要用这个地方来看看教育，看子女，也要用这个地方来看这整个社会。像现在这个 M 型的社会，如果再就整个一个经济科技发展的一个这个策划者来看的话，他必须要了解，他并不是只有把它放在高科技里头，这样不行的。我知道这个美国在克林顿的那段时间，他们的内政劳工的这个部分，他们曾经好好的思考过、讨论过这个问题，说当最后越来越自动化、资讯化啊，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将来有很多劳工会被淘汰，而且白领的会越来越多，蓝领的存活会越来越少。那可是人口群并不是这样，但是所以你必须要增加，想办法增加一些。 需要的东西，所以他有保留一部分的啊东西，是透过比较需要人工的那些生产方式，但是还继续，而且是这个有保护的一个方式，让这些人不至于他产生失业。M 型社会是在行，没有错。可是如果一到最后变成两个很极端的时候，那个社会会有一定的这个不稳定。它不止如此，它会把你的进步的力量全部抵消掉，这是这个问题。那么所以当我们能够看清楚等观这一部分的时候，那我觉得在整个发展教育啊，在发展人的生涯，甚至于自己对自己生活的看法上，就有一种比较自在，有一种比较平等的感觉。我们在这个日常的一个生活里头，我们就可以看到，你平常就可以注意到一些人。人哈，只要他自己的那个根性，你给了他的那个机缘，然后你给他一点鼓励，我说这个人叫贵人。所以我常常啊，都是我的教育理论里头啊，都是常说要当孩子的贵人。哎，我这个最近的这一本叫做谈这个什么这个教导孩子成才的那本书的副标题，就谈到要做孩子的贵人，老师要做孩子的贵人，父母要做孩子的贵人，怎么做？学佛啊，佛就是告诉我们，在这个等观回向里头，你才能看得出来。啊，如果我们只是在找说那个成绩最好的，我们才给他奖学金，这是不对的。我们也应该给各种不同的人给他鼓励，啊，而且鼓励对一个人有多重要呢？当然太重要，每一个人都应该得到鼓励啊。就是包括啊，就是做一般人并不太那么样怎么样，并不太这个会对他这个恭维的一些低贱的工作，我们都应该用平等心来看他，而且要鼓励他才可以。我们的人哈，如果我得到一个奖，我得到一个奖的时候，再得到一个奖的时候，我能够得到的别人的肯定支撑比较多，我的自我的我们的自己的这个自我功能会慢慢的越来越好，我们的信心也会越来越稳定。我们对自己的自尊，这个自尊不是 dignity， 不是尊严，那个自尊是一个叫 self esteem 啊，就自己对自己的看法，那个自尊呢也会比较啊好。那么那个自尊比较好的人，他们的稳定性，他们的情绪的状态，他们对人生的看法，他们的不稳定性就会比较少，他们也比较不容易产生一些负面情绪的问题。那么这些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的时候，我们也发现，我最近看这个美国 NIH 的一些大型研究哈，还真好玩呢。一个人哈得到的奖比较多，那个人会比较健康，也多活几年。他说很简单，光是奥斯卡金像奖啊，得过奥斯卡金像奖的人，他们平均就比没有得过奖的这些影艺人员啊，平均多活将近到4岁多啊。所以我们不是常常讲布施布施吗？你为什么布施一点这种事情呢？啊，我们也很需要别人对这个做一点布施啊，布施给自己家人，布施给自己的配偶，布施给我们的同事，不是很好吗？他做得好的地方，当然不能因为他做不好，我们还给他奖励，对不对？但是各位，你去看看，尤其是对教育这件事情，啊，你们特别留意这个事情，这小孩子或者一个人，或者是你在 在一个企业体系下，你要培养一个人，你只看他那个总成绩是不对的，你要他做一个东西出来，这个东西做出来后来也许并没有并不成功，但是这个人当然还要再干下去，修正过来，现在我们想办法这个做一个，他做一个东西出来，现在看起来并不很成功，但是一个真正的英明的那个主管，他会跟他的同事这么讲，他说从无到有最难，这里面90%几都非常好，现在只有一个地方，你再研究研究，多收集一点资料就可以突破了。那个人呢，今天晚上回去还会再继续先下去，如果你把他看一看，你跟他讲你搞这叫什么挖锅，就糟糕了，那个人的士气就会垮下去。你去看这种东西，也就是说当我们对一个人啊，能一个从一个你能够去看他，欣赏他不同的职、不同的角色、不同的因缘、不同的这个工作的这个机遇不同，而我们能够去肯定他的时候，通常这样子的一个领导、这样子的一个主管，也是真的比较好的。所以我们，你也许会讲说佛法讲平等啊，如果这个等观所有我的同事都一样，那还得了吗？不是，你要把它弄清楚，他所谓的等观就是不是变成一样，但是不同因缘在这里。所以好的领导的一个主管，他必须要学习这些能耐，他把每一个人都点出成金，这是很重要的。这个我自己做过那么多年的主管，我这个对很多人的优点我很清楚，而且我们在跟他谈话的时候，我们不希望去伤害那个人，但是我们要对他的事、他的亮的点的地方告诉他，我们也能够点出哪一个地方是他啊值得再加强的地方，那个人通常不会垮掉。所以要去纠正一个人的时候，记得先拿一个架子把他架着，支撑着，不要让他倒下去，是不是？然后你才告诉他，那他就有更大的能量，是不是？去承受这个责任，他会做得更好。每一层的领导都必须注意这种问题。这个你现在知道星云法师怎么讲，他说有佛法就有办法，你听他讲过多少次，我是不要听他讲 N 次了啊。这个是不是真的有佛法就有办法呢？啊，你读了这部经啊，你就知道这部经确实他真的是很好，很具有启发性。我们再看第八，真如回向，他说集一切法啊，那么这个集一切法，离一切相啊，二无所着，名真如相回向啊。集一切法，离一切相，这个、刚刚有提到过这个问题。我们集一切法啊，那么这个集一切法，我做任何一件事情，我学习任何东西，我不要把我变成我就是那个样子。你有没有觉得，如果我们是当老师，我就以为我是老师，我回到家在配偶的面前也是老师，在爸爸妈妈的面前也是老师，在同学同事的面前、亲戚面前也是老师，我看你那个角色要搞过来才行。在同事的面前必须要是同事，在父母的面前你要调整，不是老师，你是子女，自己的父母面前要子女，你要调整过来。 那么这里呢，所谓的真如回向呢，就是即一切法，离一切相，你要离开那些东西，然后我们才能够真正产生啊，我们所谓的清醒觉察的一个智慧啊，才能够回应得好。我们的心啊，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容易啊，在这部经里头，他告诉我们是，我们是很容易沾染这些尘劳。而这些尘劳就会变成我们的习气，我们习惯变成这个样子啊。你只要哈，一个人一直做那个工作，做基层的工作，做惯了，他没有，他只要去锁定的，他就是这个样子的话，那他就没有办法做到真如回向。所以他做那个工作。所以有的人他跟我讲，他说我们家的老公呢，回到家里来我们都很害怕。我说你老公做什么的？他说不要讲他做什么的，你听就知道，早上一大早就要叫大家起床。我说叫起床应该的啊。他说没有，他跟他上班的地方一样，那么早就要起床，小孩子不起来还拿哨子来吹，就没有面对真实，没有面对真实，是不是？要看清楚啊，这叫真如回向。一个人内心里头有很多的成见、偏见、刻板印象的时候，他就没有创意啊。而且我们也因为这样子的时候，我们的生活会变成不自在、不悠闲。我们可以很忙，可以做很多事情，但是我却不能变成那件事情。我必须回过头来，我仍然还是有悠闲才可以啊。所以佛性的光明就在这里，能够觉照也就在这里，那叫真如回向。但真如回向这个也只不过是色相世界的真如回向，但是还要在同一个地方再回向到更高的部分，那个就是我们的真正的真如，也就是这个现象世界的背后，它是一个永恒，在那个地方它是一个祥和的，而且那一个本体的世界它没有形成所有的具象，也没有形成任何的啊，这个由事所引发的各种友情都没有，但是它就是在那里。但在那里你就会发现一个问题，那如果是这样，我学佛学到最后，我万缘都放下，我学到了空，那个真如不是具象，那我会变成什么？我会掉到玩空里头去，会掉的。但是佛就告诉我们，你真正的真如回向不是这样玩空，而是怎么样？而是如果没有那个啊，这个五蕴的世界，这个舞台让你表演，那也就无所谓真如的问题。所以真如与这个我们的五蕴呢是不二的。所以《大般若经》里头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智慧就在这个地方。虽然五蕴不是这个色相的世界，你的人生在这不是那个真如，但是没有这个人却不知道有真如在。虽然这个真如你看起来它是一尘不染，但是这个真如却能够即一切法，离一切法，我随时随地都可以拿它来觉照、来运用、来活泼的使用，就是这样子啊。那么所以说真如啊回向，我们看到这个部分呢，接下去我们就看它叫做解脱回向。今天的这五个回向，这五个回向它的一个连续性是一个跟着一个连下来的，要怎么解脱呢啊？那么这个解脱回向呢，那么真得啊所如十方无碍名无缚解脱回向。什么叫无缚？我不会被东西困住，不会被东西绑住，我做什么事情都必须回向到这边来， 我们会不会很容易被绑住呢？对，我们的人生就已经被绑住了。被什么绑住？被自己的名字绑住。只要有人叫你的名字，然后说你算什么，你就会马上愤怒。为什么？因为你会执着在你自己的面子，执着在这个习气上，而且它只是你的名字。所以只要有人叫我名字，我就会回头。所以古德，你看他禅宗里头，他一讲大德，他回头过来看，他说只这事，就是告诉他，就是那一刹那之间，他就是你真正的这个解脱过那一短短的时间。哎，如果现在他糊里糊涂的又回来，什么是那个？那他就被那个也给困住了，因为你还糊里糊涂的，你还没有感觉到真正自己的觉性那个部分的。所以解脱无缚这个部分是一个人，我不会被种种东西困住。你看在这个欧含藏里头，他谈到了结，结所系法，是不是啊？就是我们心很容易打结，这个结就是把我们绑住。我有了这个结，就会去系很多的东西，联想很多的东西，然后我们觉得它好。其实说真的，有人，我们确实很难跳脱这件事情哦。有个人叫了你的名字，他说我对你很不爽，你马上会愤怒，因为你被绑住，而且那条电线直接就通到你的大脑，你会像触电一样那么厉害。但是如果叫你的名字跟你讲说我很敬佩你，我是你的粉丝，你会觉得很爽，一会儿爽一会儿愤怒，喜怒哀乐之中。所以你的脑子每天哈、啊、那个传导物质哈、啊、除其疲弱啊，肾上腺耗光了、啊、所以当然短命了、啊、当然生病了、啊、就是这样了 可是你把它想清楚，佛告诉我们的是，你的名字也只不过是你的符号而已。他讲说我不爽你的时候，你应该跟你说，哦，对不起，我哪一点让你看得不爽，是不是？也许真的他是善意的告诉我们，他就是不善意，可能对我们也有帮助。你如果用这样子去看他的时候，问题就不那么糟糕。可是我要告诉各位，我在做婚姻啊，这个咨询的部分哈、啊，我发觉夫妻后来会弄得不好的，很多地方都在这个地方发生。就是你讲一句，我很怎么样，我很在意，就放在心上。明天再讲一件事情，我又放在心上。那所放的东西，将来就筑了一道很大的这个墙，比长城还厚。那沟通就越来越困难，到最后就是断掉。一个在墙的这一边，一个在墙的这一边，看不到了。所以叫做解脱回向，也就是无缚啊解脱。我们能从种种的这些啊里头解脱出来的话，那么从名相各种东西解脱出来的时候，那么就好了。我们就内心里头这个真如就越来越自由啊，我们会就是真正懂得发展这个真如了。所以过去我们常念这首诗啊，这个土灵玉和尚啊，有一天要过一个桥，那是一个小小的独木桥。可是这个桥不太好走，才刚过去而已，就踢到了，就跌倒了，就爬起来，身上都是灰泥。所以他在挡他的灰泥的时候，他突然间悟到了，然后他写了这首他的这个开悟的偈子，说我有明珠一颗，久被尘劳关锁，今朝澄净光生，照破山河万朵。是不是我们集山河万朵，又离山河万朵？所以你出去旅游，你不可能说哦，我到东京去旅游，然后我就连在东京就不知道回来了。我到这个九寨沟去旅游，我就 觉得九寨沟很美，我就连在九寨沟，可以这样吗？你觉得到了北京很宽广啊，你就看了北京这个很宽广很美，文化古都，那难道你就不回来了吗？所以这个无父的意思就是你不要被一个东西绑住。一个人最容易被欲望绑住，一个人容易被对别人的过去的成见绑住，这些东西都要注意。所以我们不管是再好的东西都不要被它绑住的时候，我们才有自由身。第十是无量回向，前面第六第五那个地方是无尽回向，无量无边。现在什么叫无量呢？各位，量应该大家还记得吧？我们所谓的量，限量、比量、圣言量，是不是？只是这个限量啊，这个比量、圣言量。限量是什么？就是我所看到的这个世界所有的表现出来的东西。比量是我用推理所得的出来的种种的一些欲望、观念，乃至于我的情感，都是或对一件事情推论出来的理论，都是属于比量。比量，圣言量就是这个不是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执着，而是我能够从里头真正能够解脱出来的那一个真如，叫做圣言量。那所以无量的意思就是连圣言量啊，连那个比量跟限量啊，这个三个量啊，也就是三种量度推量，就是我们讲招思量啊、目思量，就是这三种思量。你连圣量都不要了，就好像古人所说的，我连当啊这个魏山问了仰山，他说你是信的才不要这些，还是不信才不要这些？他跟他讲说，我连成佛都不要，我还有这些问题吗？他连成佛这件事情都不放在心上，也就是表示他已经成佛了，所以他在限量比量都能够解脱，连要成佛这一个想法都解脱了。所以《大般若经》里头讲说啊，菩萨但假名，也只不过是我们权宜施舍的假名，就这样而已。所以无量，所以能得到如此的时候，你能够回向到这个上头来的时候，信德才圆成，般若才会真正的开展，般若就是真正的智慧，我们的人生才会活得比较自在，活得有创意，活活泼泼的。我们不会被一些种种的一些偏邪，或者是欲望，或者是我们这个心里头所想的一些概念给困住，那这就所谓能够照破山河万朵了。所以是无量回向。其实这十个回向，也就是我们平常生活当中都应该拿这个东西，拿着要回向到这十个上面来啊，做什么事情都要注意这十个，回向到这十个准则上面来，它也就是我们学佛的最根本的准则。那么这样子看起来，我们能够运用这十个准则啊，我们自然而然从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这个从度化众生离众生相那个地方的开始，一直到最后叫无量的回向它都是我们学佛的很重要的目标。我们善在这个地了解这些东西，那么活泼的把它运用在生活上，它才是最好的修行。我们每修行一些，每天听一些，常常留意一点，然后最后你就会发现，你所努力的东西最后都会摄受进入南无阿弥陀佛那几个字上面来。南无就是皈依啊，这个 阿就是无量的意思，弥陀就是光明的意思，佛就是觉悟的意思。那么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你念就跟他感应，你在做这些东西的时候也在跟他感应啊，这就是人生这样生活起来。不管你是在经营事业、生活、工作、居家、自己的健康，你自然都会比较好。而且你所做的功不唐捐，为什么？因为它跟极乐世界相应，所以你根本不需要啊再去啊这个，只要你每天都能够念着阿弥陀佛，你就能这样表现，还不打紧，你的人生圆成圆满的时候，那你自然而然就跟它相应。所以念佛，但是同时我们也在实践佛的教化。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圆满。